尊敬的各位法师、各位居士、各位同学，阿弥陀佛！欢迎大家来到加拿大湛山空中法堂。我们在上一堂课已经把智者大师的《天台小止观》第八章“觉知模式”讲完了，今天开始只讲第九章，在禅修中。如何治病？讲到这个病啊，大家要特别的注意，病是佛教里面的八种痛苦之一，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求不得、爱别离、怨憎会、五蕴十圣苦。那么这个病苦，我相信大家都可以感受到，当我们身体健康的时候，没有觉得很幸福；当我们一个人生病、卧病不起的时候，你最后才想到健康的重要性。我们作为一个修学佛法人，我们一定要对这个苦啊，要有所认识，要知道这个病苦从哪里来，怎么样来对治。有的人就要这样想啊，他们认为说佛教里面讲四大皆空，那么我们身体有病不是更好吗？可以来磨练我们的意志，没有错。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讲啊，身体健康很重要。虽然我们的身体是四大假合而成，但是我们要借假修真，我们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。你才能够修行。当我们一个人有病苦的时候啊，对你自己会经受很多痛苦，对周围的人呢也很辛苦。所以平常呢，我们不管是饮食方面啊，或者是作息方面呢，都要特别小心，要把这个身体要照顾好。我们希望能够健康长寿，能够多一点时间来修学佛法。修行人在这个禅修的过程中，可能会引发各种各样的病痛，有的是身体的地、水、火、风本来就不调和，在止观禅修的时候啊，你的心念、你的呼吸，在运行之下，引发了你本有的病根，这就是有的人。没有坐禅，他没有感觉到他身上那么多病。当他开始修行坐禅的时候，他发觉到，哦，身上有好多毛病出现，这是好事。不然的话，你的病啊隐藏在里面啊，你将来积压到很严重的时候，爆发出来的病那就是大病，那就是很严重的病。所以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呢，有时候发现哎身体不好。那我马上要引起注意，要去对治。有的是因为呢，没有调试好你的身体啊、呼吸啊、你的心念呢。我常常教大家打坐的时候，你要调身、调呼吸，还要调你的心。如果你这三者没有调好，你的自身与外膜就会有所还损了。这样就会导致了各种不同的这个病犯。我们在坐禅的时候，如果能够善用其心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打坐的时候，你能够懂得调身、调息、调心，你的身体很端正，你的呼吸呢也很平顺，你的心里面呢也很清净，那么在我们这个身心里面有404种病犯了，自然就全部好了。也就是说，你坐禅坐得好的话呢，你就不会有各种各样的病。智者大师告诉我们，我们身上有多少病，大家知道吗？有404种病。只要你善用其心，坐禅坐好了，那么这种病就远离我去呀。如果用心偏离了中道，那么这 404种病，便会乘这个机会来找你。所以若要自行化它，就应当善加辨识疾病根源，并明了在常作当中怎么用你的内心来治疗各种病。大家要知道，当你的身心有病啊，不仅对修道有障碍，有的呢常常有这个病啊，病魔缠身，到最后生命都难保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对身上有病，不管是大病小病，都要特别的重视，要小心翼翼的处理。智者大师呢，在《天台小止观》第九章里面讲到治病的方法，他说可以从两方面来讲。第一个呢，就是你要了解疾病出现的病状，就是我们一个人生病，生病出来所表现出来的形状不一样。第二种呢，你要掌握治病的方法，唯有你能够掌握这两点，那么你才能够治好你身心各种各样的毛病。首先呢，我们先了解疾病出现的病状。疾病发生虽然有很多不同，但智者大师给我们归纳起来，他说只有两种。第一种是什么？就身体四大失调导致的各种病状。第二种病是什么呢？从五脏出现了各种病状。我们首先来讲一讲第一点，身体四大失调就会生病。因为我们的身体是由什么组成的？大家记不记得？从佛法里面来讲，我们的身体是由地、水、火、风四大所组成的。如果任何一大增多或是减少，就会影响到你身体的正常运作啊。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？就是地水火风任何一大减少了或增加了，那么你的身体就不健康了。所以智者大师讲的，如果地大增多了，大家知道这个地大是什么吗？这个地大就是坚固性啊，支持万物。地大增多以后就会总结沉重啊，有时候你会感觉到你身体很沉重，那就是你地大增多了，身体呢就发生各种各样病状出来了。如果你这个地大没有调好，你就有101种病犯相应而生。智者大师说，如果我们的这个身体四大里面的水大不调，你身体会浮肿，气马喘出，消化不良，腹部下痢等症状，那么你就有101种病犯相应而生了。水大是属于湿性，收摄万物。如果是四大里面的火大不调，就会有全身蒸热，身体的关节都会产生一种痛的感觉，包括你的口气啊、大小便利不同等症状。101种病犯相应而生。这个火大，火是代表暖性，调食万物的作用。如果风大不调，我们四大里面地水火风的风大不调，你身体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呢？全身坚直，毛孔就会闭塞，就会有这个身体虚悬、呕逆气急等症状。那么101种病犯会相应而生。大家知道风大的特性是什么？风大的特性呢，就是流动性，生长万物啊。所以地水火风四大组成我们身体，那么这四大一定是要调和，我们才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啊。任何一大有增有减，那我们就会生病。所以呢，经里面这样说啊，说有一大不调时，就101种病犯发作。 如果地水火风四大不调适的话，就会有多少这个并发作呢？有404种病发一起发作。我四大的这个病发发作啊，情况各不同，所以应当在坐禅时或者在睡梦中要善加觉察。这是智者大师提醒我们的。你们有没有看过有一些人生病，这个病治好以后，另外病又起来了。那么这个病还没好呢，好多病又来了。就是你一大不调，然后呢，二大不调，三大不调，四大不调，四大全部不调的话，那么你400多种病就会连续的生出来。那你全身都是病苦啊！所以智者大师非常有智慧。你看，智者大师是隋朝人，他是1000多年前的。我们现在听他讲的佛法的道理，讲到这个病的情况，在1000多年前，智者大师就告诉我们，在四大一定要调和，一定要平衡，才不会出问题。四大不调就会有病。那么智者大师讲说，五脏不调也会生病，生病的情况也是各不一样。五脏大家都知道，第一，从心脏所引发的病发特征是什么？就是身体产生的寒，或者是热，或者是头疼，或者是口燥。因为心主口啊。那么五脏的第二是从肺脏引发的这个病发特征，就是身体胀满，四肢烦痛，心里面很不舒服，鼻子塞。因为呢，肺是指鼻子啊。第三呢，是从肝脏引发的病发特征。当你肝脏出现问题的话呢，是什么样的一种特征呢？就是面无喜色，忧愁不乐，悲思嗔恼。这就是智者大师告诉我们，如果说你的肝脏有问题，你这个人呢，脸上是没有正喜色，头痛眼暗，因为呢，肝主眼呐。那么五脏的地是从脾脏引发的病发特征，身体头面上呢，由风变声，眼闷头痛，饮食吃完以后没有味道，因为呢，脾是指什么？指色。五脏里面的第五个是什么？肾脏。肾脏引发的这个病发特征就是，你的发现咽喉有问题了，腹胀、耳聋等等的症状。因为的这个肾是指这个耳，所以五脏里面呢，每一个功能，它跟我们这个身体的都有关系的。由这个五脏所生之病，各种各样。应当在禅修的时候啊，或者是在睡梦当中，要善加觉察。这是智者大师提醒我们的，就是不管是我们在打坐的时候也好，我们在睡梦中的当中也好，我们要觉察各种各样的病象。四大五脏所引起的这个病犯，因为这时呢，发作的根源与病状各不相同，所以这个病象也是千差万别，难以一一的解说清楚。修行人如果想修止观法门，也就是这病犯发生的时候，应当呢对这些病状所产生的原因要有所识别。就是你要了解，大家打坐说，哎，这个病来了啊，究竟是什么样的病？这个病从哪里来？四大共这个五脏这2种病，智者大师说，都是因为内外2种原因所引发的。他说，如果外部伤寒啊、冷风啊、中暑啊、饮食等等，我这个病是从四大五脏这2方面发作的话，就应该要知道这是因为外在的原因而生病了。所以大家知道，我们有时候突然生病了，那你要了解你的病是什么原因啊？是不是你到外面伤风感冒了、中暑了， 或者是因为你饮食的关系，我有病，这个就是因为外在的原因我生病。如果因为呢，用心不调，观行有这个偏差，或者是在禅定升起的时候，不能善加辨别取舍，我导致病从四大五脏这两方面发作的话，就应该要知道，哦，这种病不是外在的，我是内在的原因而生病。这就是你在禅修的时候，你要很清晰的去了别一切病它的根源，是来自外在的呢，还是来自于你内心的，自己要懂得去识别。智者大师说啊，得病的原因，总而言之，有三种。大家好好听哦，你这三种病了解以后，你就知道你有时候你不舒服，你是属于哪一种病。唯有你知道这个为什么会生病，你才能够有方法去对治它。第一种病大家记不记得是什么病？第一种病呢叫四大五脏失调。也就是说你四大五脏里面增多了或是偏少了，都会导致于身体各种各样的这个病犯。我们刚才都已经讲了，我们就不要在这再重复。那么第二种病是什么？有的人觉得我这个生病了，但是我去看家庭医生呢，也吃药了，但是怎么吃也没吃好，人还是不舒服。因为第二种病叫鬼神所作的病，就是有一种这个鬼神附身呢，附在你身上，让你神魂颠倒，让你得了这种病。那么第三种病是什么？就是惋惜，就是过去生过去世造作的种种恶业，感召现在的这种果报，我得病。这种病啊，刚一开始发作的时候，那么你这个时候你要及时的去治疗，很容易就把它治疗好了。如果拖延时间太长，你的身体就越来越虚弱，那么疾病呢就会更加深入，这样治起来的话难度就会增加了。所以大家知道，如果我们发现身体有病，不管是四大不调的病，或者是鬼神附身的病，或者是你的业障病，你都要赶快的要治疗。智者大师把我们身上各种各样的病它的现状还有的根源告诉我们了。那么第二部分呢，智者大师在天台小止观里面讲到，要让我们了解治病的方法。我们要了解治病方法，首先要知道病的现状还有的病源。我要知道这个病的现状跟病源，那我们才能够找到一个很好的方法来对治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也就是我们有时候生病了去看医生，医生首先要知道你得了是什么病，为什么会得这种病，然后他才能给你开药方，给你吃药，你的病才会好，道理是一样的。所以呢，既然知道了这个病发的根源，就应该要想方法来对治。当然这个治病的方法有各种各样的很多啊，但是呢，说到最重要最有效啊，智者大师讲啊，说不持止观两种法门啊，就是当我们在禅修在修习止观的时候，你只要把这个止观修得好，你就能够把你身上很多的这个毛病把它对治掉。大家想一想，在一千多年前，在隋朝的时候，人家智者大师住在这个天台山，包括好多的高僧大德为了修行隐居到深山里面去。那个时候医药没有像我们现在这么便利，所以好多高僧大德他们都是通过自己的修行，善用你的这个心来治疗身体上各种各样的一种病。所以在当时呢，通过这个禅修治病显得更加的重要。像我们现代人呢，很有福气， 医生很多，医药也很多，便利，这是我们现代人的福报啊。但是，当我们有时候如果说住在深山老林里面，或者是看医生不便利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学习智者大师怎么样禅修，用禅修止观来对治我们身体上各种各样的病。那我们讲第一种，用止来治病。我们常常讲的止观，其实止跟观它是分开的，它是两种修行的对治方法不一样。所以第一种用止来治病，如何用止来治病呢？有法师说啊，说只要把心念集中在生病的地方，不向外攀缘，慈善就能治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心是一切果报之王，就像国王。无论走到哪里，任何做贼的人都会立即逃跑消失。心好比是国王，病好比是乱臣贼子。心王只在病次，病贼自然会消灭逃亡。我们在打坐的时候，不要就觉得，哎，我现在后背很痛，哎，我用意念观想你后背。我现在如果腿痛，我就用意念观想你这个腿。我现在身体上哪一个部分痛，那我就集中精力，我用意念来观想那个地方。智者大师说，你哪里有病痛，那你把你心集中一处，用你意念来治病。有的法师说啊，说我们这个丹田，就是我们有时候意守丹田，那么精神专注。也可以治一种病。也有的法师说啊，说经常把心念关注在脚底，无论是行、住、坐、卧，都这样守住，就能治疗很多不同的疾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生病的原因大多是四大不调，而四大不调的原因呢，又是因为心念向上。攀缘的缘故啊，如果能把这个心念集中在脚底，地、水、火、风四大自然调适，各种疾病呢也自然就会消除。也有的法师这样说啊，说只要了知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，空无所有，不去执着这个病相。既然安住，就能够对治一切的病相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心念一想，鼓动的四大才会生病。我现在止息一切的心念，既然活跃，当然病患就会痊愈啊。因此呢，这个《维摩诘经》里面说啊，说什么是疾病的根本呢？他说。就是攀缘心。如果止息了这个攀缘心，那么一切病就可以消除。如何止息这个攀缘心呢？只要知道心无所得，你心有所得，就心有所住，那你有所执着，那你就有分别，有取舍，你心就不专一了。只要做到心无所得，就能够止息一切的攀缘了。这是《维摩经》里面所讲的道理啊，所以以上所说的是用止的治病方法来对治各种各样的病。只要我们呢把这个止，这个禅修把它修好，就能够对治一切的这个病状。所以你们有时候有空的时候啊，可以练习啊，练习打坐的时候，你妄想放下，心不攀缘，不散乱。不分层，你心里面做到如如不动，这是就修止的方法。那么各种各样病，通过修止的这种方法，就可以把它剔除掉。那么第二呢，智者大师说用观来治病，观就是观想。如何用观来治病呢？有的法师说啊，说用心观想，用观来治病，以六种。气治病，哪六种气呢？第一种叫吹， 第二种叫呼，第三叫吸，第四是喝，第五是虚，第六是湿。这六种气都是在唇口之中啊，用心观想，呼气带生，绵密微细而出。若在坐中，寒湿应吹，热湿应呼。若是治病，吹以气寒，呼以气热，吸以气痛，即以治风，呼以气缓。所以它每一种气都能够治不同的病，又以下气，虚以散痰，又以消满，是以补劳。所以智者大师讲说，热治五脏啊，呼吹恶气可以治心，吸以治肝，喝以治肺，吸以治脾，湿以治肾。每种气都有不同的功能。又有法师说啊，说如果能善用观想，应作所种息，就能对治很多的病状。所种息是什么呢？是上息、下息、满息、交息、增长息、密坏息、软息、冷息、冲息、持息、合息、补息。这十二种息啊，都是从观想心而生的。这十二种息，它能够对治不同的病状。比个例子，像第一种善息，它能够治沉重病；下息能够治这个虚悬病。这里面十二种息能够治不同的病。那我们在这里呢，就不一一把它例举了。你们有机会的话呢，再自己详细的去看。这个也是你要修行到某一种程度以后，你才能够用得上。现在只是一个大概的介绍给大家了解，知道有这回事。如果呢，你在修行过程当中能够善用这十二种息，那你就能够治疗很多不同的病啊。那么如果呢？用之不当，反而呢会增加你的疾病，所以呢务必要仔细观察疾病的来源，才有这个效用。就是你要知道用什么西治什么病，那你要知道你得的这种病是什么病，要自己首先了解，不要用错了。有的法师说呢，如果善用假想观，也能够治疗很多病状。譬如有人感觉到这个身体老是发冷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可以观想身中有火气升起来，就能够通过这个火气的观想的这个力量，能够治你身体上的这个冷。就像那个在《阿含经》里面所说啊，说治肠病秘法的72法中就有这个详细的说明。我们在禅修的时候，或平常生活的时候，我们身上有时候发冷，有时候发热。那么这个时候你用什么方法来观想，那么讲得很清楚。有的法师说，如果用止观的方法来分析我们身中的四大地水火风四大，发觉的病不可得。比个例子，像我们身中的地大有病，外在的山河大地也应该有病，我们身体上的水大有病，外在的河川海洋也应该有病，心中的病相也不可得。那么这个时候你要懂得观想，懂得去观照，用智慧般若观照，反观自心，了不可得。你就反问呢，谁来受病啊？病是什么呢？我们的心都不可得，病也不可得。你要这样的用般若智慧来观照，一切法本来就是空的，病也是一种因缘和合而生，每一个实实在在的病，也每一个实实在在的痛，你这样的话，这病自然就消失了。所以刚才所讲这些都是用观想来治病的方法，只要能明白 其中的原理，就能够治好各种各样的病状。无论是应用止的禅修方法，或者是应用观的这个禅修方法，只要能善加应用，很多病呢都可以通过禅修来对治的。但现在的人呢，根性浅钝呢，就很难把这个止观修成就。因为现在很多人呢都喜欢速成，喜欢几个星期几个月就能够把禅修学好。但是智者大师告诉我们，我们要真正要修好止观，这是一辈子的事情，一定要一门深入，放下妄言，你才能够把止观修成就。所以呢，这么好的一个禅修法门啊，没有得到很好的推广和弘扬呢，十分可惜。现在好多人呢，就是因为呢没有对这个止观禅修修得不深入，所以现在只学到一种皮毛的东西。智者大师呢说，我们在禅修的时候，有时候呢你修的不是很如法，你没办法用你的止观来治病的话呢，那么他也接受用这个金石草木之药啊，只要能够治好病也是可以服用的。所以智者大师也不反对我们有病的时候服药，他说如果你修行修得好的话呢，你可以通过你这个止观禅修的定力来治病，你没有这个定力的话呢，他也同意我们可以用这种药物来治病。这是智者大师在修行过程当中告诉我们的一个治病的方法。刚才已经说明了第一种病，四大五脏增损得病时，需用止或者观，以及用这个金石草木等治病的方法。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讲一讲第二种病，大家记不记得第二种病是什么？我刚才讲说第一种病就是四大五脏不调生病，第二种病是什么记得吧？就是鬼神附身之病。有的人突然之间去了哪里，回来以后整个人神魂颠倒，说话的声音也不一样，讲的话的内容也不一样，这就是被鬼魔附身了。如果对鬼魂附身这样的病，我觉得呢这种病也是很特别的，也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经历，但是我自己呢也看过不少身上被附身，然后很痛苦，身不由己啊。那么智者大师说，如果是被这个鬼附身所产生的各种魔病，就应当怎么样？要具备坚强的心，就是你自己才知道，哎，你被这个鬼附身了，你心里面你要坚强，你心里面不能害怕，加上呢咒语的力量来帮助你的治病。就是说被魔鬼附身的话呢，这个时候呢你要持咒，咒的力量不可思议，那么咒很多，在佛教里面最出名的咒语，力量最大，感应不可思议的咒是什么咒？大家记不记得？就是楞严咒、大悲咒、药师咒，还有往生咒，各种各样的咒你都可以念，我在这里就不一一的念给大家听了。相信你们往生咒都会念啦，药师咒会念啦，那么再长一点是大悲咒啊，那么更长一点就是楞严咒。平常呢多念这声咒对你们都有好处的。另外就是我们上一次讲到有36种受咒，这个当时很少看到，这个是智者大师这边提出来的，我们在这也不详加这个解释。那么第三种病是什么病呢？第一个是四大五脏不调，第二呢是被魔鬼附身的病叫魔病，第三种病是什么病呢？第三种病叫做业报病。我常常讲说这种病呢就叫业障病。业报病啊，就是多生多世累积下来的恶业现前，感受到这不好的果报。如果你是患有这种业报病，治得到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来治疗呢？必须要广修一切福，就是你要积累福报啊，因为你业障太重了，你不能再有杀业啊，你应该要放生，要复生，要多修福，还有呢忏悔一切业障，不断的求忏悔，可以通过拜佛念佛求忏悔。那么通过修福忏悔这样的话呢， 你的病就会慢慢就会消除掉。这是智者大师告诉我们，这三种病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治疗。那么治疗这个鬼病还有这个业报病的方法，修行人只要能够善解其中一个方法，不但可以自利，也可以利他。更何况你两种都能够通达，那么其这个福德利益啊，更不可思议。但如果两种都不知，那你就麻烦了，不仅会荒废你修行的正法，在你生病时，更可能生命的危险呢。因为你生病的时候，你不知道怎么样去解救啊。像这样，连你自己的生命都会堪忧，那怎么样去教别人呢？所以智者大师说，我们呢，对这种身体上的各种各样病，我们一定要了解，要懂得怎么样去治疗，才能够帮到别人，也帮到自己。想要修止观的行者，必须要善解内心治病的方法。这个内心治病的方法，功德利益不可思议。有关内心治病的方法，其实呢还有很多，刚才所讲的只是大概跟大家介绍一下。依照呢刚才所讲的这种方法来对治，对我们修行人来是有帮助的。不过真正的你要把你身上的各种各样的病要把它彻底治好，重点还是要善用其心啊。就是你在修行过程当中，你能够让你这个心不攀缘、不执着，心能够保持清净，那么你身上有什么病的话呢，通过你意念就可以把它治好。心法的境界是无法用文字全都把它表达出来啊，所以我们现在用文字所说出来的治病方法，这是非常有限的，很有局限性的。因此呢，想要进一步认识治病的修行人呢，就要怎么样？就要参访更多的善知识，广学多闻，认真学习，才能完全掌握其中的精髓。啊，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呢，我们应该要遍尝善知识，广学多闻，你才能够对禅修治病会有更深的体悟。另外一点呢，我在这跟大家讲讲。有人问说，用心在坐禅中治病，一定有效吗？智者大师认为啊，说如果能够记住十法，必定有它的利益。这十法是什么呢？第一是信，第二是用，第三是情，第四是禅智圆中，第五是别病因法，第六是方便，第七是九行，第八是知其舍，第九是慈父，第十叫十遮障。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一一的解释一下。第一讲性，就是生性，通过止观禅修可以治病。第二是用，就是要随时常用这种方法来治病。第三叫勤，就是要专心精进，一定要等到这个病治好才能停下来。第四就是常治圆中，心要怎么样？要绵绵密密，念念以正法而住，我不随意转移注意力，这是很重要啊！就是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呢，我们不要随意的转移你这个注意力，一种心一定要专注。第五呢，别病因起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你要仔细的辨析病犯的起因。第六方便，就是以止观之法，吐纳气息，运心观想，善巧成就，用功得当。第七就是九行，如果在短时间内没有立即看到治病的效果，就需要怎么样？要经年累月的用功，坚持修行， 千万不要轻易的放弃。像有的人呢，觉得我打坐以后没什么反应了，他就很快就放弃掉了，就可惜了。第八呢，知取舍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能够正见抉择法门，有作用意识的，就要勤加用功。如果不相应，有损害的，就要马上停止，就是你要懂得抉择，这样来维系的调整心念的方法。所以这个起舍对治的法门，就是要看你在打坐的时候，你该起的起，该舍的舍，要随时随地要懂得对治的法门。第九是慈父，就是对病症的禁忌善加辨别，避免五言伤害身心。那么第十是什么呢？叫十遮障，就是如果得到利益，不向人吹嘘自夸，这一点要特别小心。所以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得到利益的话呢，不要去到处享用自己。如果受用，如果说呢你在打坐的时候，我得到什么境界呢？我不轻易去告诉人家。如果呢我在打坐的时候呢，打的一个星期、两个星期、一个月、两个月，也没什么成效的时候，也不怀疑，也不毁谤，因为禅修，它功的利益是真实不虚。只不过呢，有的人呢没有找到这个方法，那你永远就没办法得到开悟。就像我们这个收音机一样，你要去调这个台，你调到了这个波段，调到了，你才有这个声音，道理是一样的。所以佛教里面有一句话叫"千江有水千江月"。万里无云万里天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智者大师说啊，说修行人如果能够依照这十种方法来治疗疾病，其功效不可思议，绝不虚言。好了，今天晚上我的这个结语呢，是止观禅修的功德利益不可思议，不仅能够帮助我们净化心灵，深入禅定，还能对治四大五脏不调病，以及魔鬼病和业报病。只要对止观禅修有信心、有恒心、有决心，最后啊，你修到水到渠成啊，止观禅定自然就能够得到成就了。所以止观禅定啊，不但可以自利，也能够利他，是自利利他的一种功德。所以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呢，多一点时间禅修，修学止观法门，让你的功德早日圆满。下一个环节在这边回答几个问题哈。第一个问题呢，有个人问说，止跟观是不是两个不同的层次？他说是不是要先修止，然后修观？这里面两个问题哈，止和观是不是两个不同层次？这里面没有层次之分，它只是方法不同。大家记得哈，不一定你是先修止然后才修观，有时候你可以先修观然后修止，它没有层次之分，它只是对治不同的境界。回答第二个问题，就是我们在修止观的时候呢，最重要呢就是你在打坐的时候，你这个时候你觉得，我这时候用观来对照，你就用观；我用止来对照，我就用止。你不要去把这个止跟观把它分开，觉得好像一定要先修止，然后再修观，这是错误的。第二个问题呢，他说什么叫做毕竟空寂？我们通常呢，在世间上讲的事情，都是讲空啊，讲有啊，讲美啊，讲丑啊，长啊，短啊，那么这是世间的相对法。那么毕竟空寂，这个空不是世间所理解的这个空，这个空是超越空有之空，就是一切法它的本体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眼前所看到的万事万物，它的本体是空的，不是等到你这个人不在你是空的， 你这个人的形象在这里，你会讲话，当体即空。我们眼前的这个大庆，当体即空。我们眼前这个茶杯，虽然是茶杯，但是当体即空。所以毕竟空寂，就讲一切法它的本来面目是空无自性的。好的，那么如果还有问题呢，欢迎大家提出来，发到微信或者是电邮给我们，我们下一周同一个时间跟大家做一个交流。最后请大家跟我一起合掌做功德回向，我们把讲经的功德和听经的功德回向给世界一切众生离苦得乐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阿弥陀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